我今天的主题是我是什么人。那么经文在哪里呢？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，下一个 slide， 十一节到十二节。这里说，摩西对神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，仅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”神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在。”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的证据。请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主你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叫我们能够看见，开我们的耳朵，叫我们能够听见，也开我们的心窍，叫我们把你的信息进入我们的心。愿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愿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我们不愿意见到其他的，我们要见到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将一切的荣耀、颂赞和赞美都归给你，唯有耶稣基督是配得的。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当这个末后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听清楚了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责任。当然我们的职分不一样，但是神都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呼召。那么我们从出埃及记摩西的呼召里面，我们今天学习一点点的功课。请放下一个 slide。第一点，我们要了解的是，我们的护照是圣洁的护照，我们的护照是圣洁的护照。当那个经文就在那个 PowerPoint 里面有打出来，就是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，我不每一节跟大家读出来，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得见。这里呢，神护照那个摩西的时候呢。在那个荆棘里面用火向摩西来显现，那么神就对摩西说，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第五节，神说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上帝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他脚上所站的地就是上帝。换一句话说，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就是圣洁的地方。也给我们有一个启示，就是说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，都是圣洁的呼召。都是圣洁的护照。那么这圣洁护照，我待会会更加尝试的跟大家分享。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问谁我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啊，我最不喜欢听见这一句话，但是很多人都说我是普通的基督徒。其实没有普通的基督徒，基督徒就是基督徒， Amen。 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，都有圣洁的护照。那么你说神什么时候呼召我呢？我好像不配，我没有读过神学，我怎么样可以得着神的呼召？请看下一个 slide， 下一个 slide 节你说，我打中文也打英文出来，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，你们说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叫我们，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。乃是按着他，就是神的旨意和恩典，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为什么我把英文要打出来呢？我觉得英文的翻译比较容易明白。Who has saved us and called us？ 那么弟兄姐妹，神什么时候呼召我们？我们得救的时候，神就呼召我们。Amen。神救了我们，马上就用圣召叫我们，听清楚了吗？ When God saved us and called us with a holy calling。 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了解第一点，我就提出的从这一节圣经里面，我提出第一点就是， 我们得救的时候，就是神呼召我们的时候。第二点，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？什么样的呼召？是圣洁的呼召 ，is a holy calling， 是圣教呼召我们。第三点，这里呢，这个呼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，也不是按照我们的能力，乃是按照神的旨意和神的恩典。It's according to His work and His purpose and His grace. 这是按着神的恩典，按着神的旨意，按神 给我们的是万古之先，这是我们还没有信神以前，还有在万古的那个时候，神已经给我们救恩，神已经给我们有呼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，我没有什么呼召。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圣洁的呼召。Amen? Amen? 那么我们往下看。当我们看那个经文的时候，他说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，也可以说不是按照我们有什么本事。下一个经文呢，就给我们看得更加的清楚了。这里说什么呢？这里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6节到31节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，按照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也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，叫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也被人厌恶的，以致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29节，使一切学习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有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如经上所记的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 Amen。 这个不用解释太多了嘛，我们看经文已经了解。其实神呼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，也不是按照我们的智慧，也不是按照我们什么什么的什么的拥有。神呼召的常常是那些没有智慧的，在世人看为愚拙的人。那么神呼召的常常是软弱的人，是我们在世界上以为强壮的人受愧。那么神呼召的都是卑贱的人，都是人所厌恶的人，一无所有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以为都是我们的恩都是我们的行为。神呼召我们的是神的旨意，是神的恩典。我们看见上一个 slide 那个经文嘛，是按照神的恩典、神的旨意来呼召我们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本事。30节是最好的一节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？是在乎神。 Amen。 不是在乎我们，不是我们有什么本事，但是不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讲话也是什么样去 convince people。 其实我告诉你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我发觉我过去已经有十几年了，我是用普通话用国语跟你们讲到嘛，对吗？假如我下台以后你跟我用普通话讲话，我是一半国语一半英文。但是我发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当我站在讲台上面的时候呢，我的国语讲得非常的好，特别的好，对我来说是特别的好。也许你们看着有点广东的口音，这个没关系。但是杰尼斯说什么？不在乎我，乃是在乎神。 Amen 不 Amen？ 那么是你们以为有什么成就吗？是神的智慧，是神的公义，是神的圣洁，是神的救赎。那与经上所记的，我们夸口的是按着神来夸口。 Amen。 我们不要自己去夸口， 那么弟兄姐妹，这里呢就是奥秘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圣洁的护照。但是我们受到圣洁的护照以后呢，我们常常跟摩西的反应一模一样。你看看摩西怎么样讲。摩西说，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，我们刚刚读过，我是什么人啊？我有什么办法，我有什么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有什么权柄去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地呢？那么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题是说我是什么人。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护照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是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是什么人。其实摩西就说我不配的，我不配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看看这个背景啊，这个背景是什么呢？摩西被呼召的时候是几岁啊？八十岁。他头四十年在埃及里面生活，在埃及的那个可以的皇宫里面生活。但他从第二段四十年呢是在哪里生活？在那个米甸的旷野里面生活。那么在这旷野米甸的旷野里面呢，神就呼叫他。他说呼叫他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岁了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几个八十岁的人啊，你不要以为神不能用你，你不要说我是什么人， Amen 不 Amen。 我不管你是我不管你是年纪多大还是年纪多小，神呼叫你就是按着神的恩典，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行为， Amen。 那么说的是真的，是摩西是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这个本事去带领那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但是呢，神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呢？啊，听清楚了，摩西问的问题是说我是什么人，一个 question mark， 对吗？神有没有给他答案呢？神没有直接的答他回答他的问题。神怎么样说呢？那个是十一节到十二节，我们回到十四节的时候呢，神怎么样去回答他呢？神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。要说你要对以色列人怎样说，是自由的打发你到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这里呢我也把那个英文打出来，是 I am who I am, I am have sent you。 神这是什么呢？自有拥有的神，中文翻译是自有拥有的神，那个英文的翻译是 I am。 I am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 always in the present tense。 He is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，那个启示录说。那么弟兄姐妹，神没有直接的回答摩西说你是什么人。反过来说，十一节跟十二节过两节的十四节就说什么呢？我不是说你是什么人，我是说我是什么的神。 Amen 不 Amen？ 听清楚了吗？这个是神的回答。我再说一遍，摩西的问题是我是什么人，神没有给他答案，神没有直接的回答他，神说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我是什么的神。听清楚了吗？神说我是什么的神呢？我是自有拥有的神， I am the I am God。 神的回答说你要相信那个 I am God， Amen。 那么弟兄姐妹，其实啊，摩西在十一节里面啊，这个经文我们也打出来。摩西在十一节里面去问神我是什么人，其实中间里面哈，我们看看，假如你要圣经的，请你打开那个出埃及记第三章。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，第三头三节的经文就是神呼召摩西。那么摩西就回答第四节，摩西回答说我在这里。 第五节我们刚刚读过，这是你要把你的鞋那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上帝，对吗？我们读过第五节。那么刚才我给你们读十一节到的十四节，这是神回答我是 I am God， 对吗？那么弟兄姐妹，其实啊，摩西在那个十一节不应该问我是什么人。我再说一遍，十一节的时候，摩西问我是什么人，其实他不应该在这里问神他是什么人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你从第七节开始你就了解了。耶和华说，第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地所受的困苦，那听清楚了，我的百姓，这个第一个我 ，OK， 第二，我实在看见第二个我，他们在受监督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第三个我也听见神说，我的百姓，我看见，我也听见，啊，第四个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第八节，我要下来，要叫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。第九节，后半节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样欺压他们。第十节，我要打发你去埃及地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八次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这里呢这一段的第七节到第十节，在十一节之前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？就是说神已经回答了已经回答了摩西，回答什么呢？我呼叫你不是按着你的能力，乃是我神看见到以色列人的痛苦，神听见到他们的哀求，神的亲眼看见到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还有他称呼以色列人是我的百姓， Amen 不 Amen？ 我的百姓。那么他也看见什么呢？第九节，他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样去去欺压那些以色列人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想到的时候呢，当我们想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呢？就是说，其实神已经启示摩西说，你不应该有十一节的问题，了解吗？不应该有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已经说啊，我呼召你，是因为我听见，我看见我的百姓的痛苦。这是神的百姓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。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听见神的呼召，我们听见神的能力，我们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还在是好像摩西在十一节问我是什么人，我怎么样去可以做那个拯救者。 Amen。 那么 Just in case you don't know what God is talking about， 十二节呢，神就明确的对摩西说，我就是自有永有的神， Amen。 那么弟兄姐妹，其实啊，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都像摩西从第七节到第十节这样的糊涂，听不清楚神所说的话，听不明白神对我们的呼召。那么我们还是问，我没有本事啊，我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但是圣经在新约的圣经也对我们说，你愚拙吗？ Amen， you are chosen。 Amen 不 Amen？ Amen 不 Amen？ 你不懂，你什么都没有吗？一无所有吗？神说你有，因为我有。 Amen。 那么弟兄姐妹，这里呢就给我们了解这个真理。所以神没有直接的回答那个摩西的问题，神说我就是神，我就是 the I am God， 我就是自有拥有的，你相信我就可以了。其实摩西有没有本事带领那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呢？其实没有，靠他自己是没有。 但是靠神就可，万事都万事都可以，万事都能 ，Amen。全认为他是全能的神 ，Amen。那么我们往下看第三个，第三点呢，就是神的回答，十一节到十二节，我们回答还是十一节问，十一节问我摩西问我是什么什么人，十二节神说什么呢？神说我必与你同在。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，在这山上侍奉神的时候，这就是你的证据。那么弟兄姐妹，神在十四节跟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，我们当我们回到十二节的时候呢，神怎么样去摩西说 I promise to be with you。 其实神的应许就是说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这个必那个字是很重要， I will be with you。 那么弟兄姐妹，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呢，我们觉得看不见神的同在，其实神是与我们同在的。用中文甚至是我必与你同在，英文的 New King James 翻译是 I will certainly be with you， Amen。 I will certainly be with you，一定的，确定的，神是确定的与我们同在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你们刚刚诗班所唱的歌曲是神与我们同行嘛，对吗？就是其实神与我们同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， Amen。 那么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当你们唱那首歌曲的时候，我忽然之间坐在这里，我想到一个事情，你们什么时候念这首歌曲的啊？是近个礼拜还是下个礼拜？下个礼拜 ，Amen。你懂得我的意思吗？你们不知道我今天要讲那个主题，但是你唱歌的时候，你念诗的时候，你唱歌的时候，诗班拣选这首歌曲的时候，神已经预备了 ，Amen 不 ？Amen，Amen 不 ？Amen。那么弟兄姐妹。我的主题是我是什么人，其实当我们想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了解神是全能的神， Amen。 那么当我们想到神是全能的神的时候呢，神的应许是什么？神的应许是神与我们同行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不需要问我是什么人，那就需要问神是不是与我们同在。神的应许是我 I will certainly be with you， 我必与你们同在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每一个神呼召的人，神都应许与他们同在。我举几个例子给你们看。当神呼召约书亚的时候，第一节第五节打出来了，这你说什么呢？神对约书亚怎么说？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我得住。为什么呢？要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，我必照样与你同在。Amen 不 ？Amen。神应许，应许摩西，他与他同在。摩西又过去了。约书亚要起来了，约书亚也有一个恐惧，我怎么样去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呢？神同样的对约书亚说，我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， Amen。 那么弟兄姐妹，这个是神的应许。那么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既是怎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神若与我们同在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你们了解到吗？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神的话语对我们说：“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在你们里面的。”比在世界上的更大， Amen。 那么弟兄姐妹，旧约圣经神应许摩西约书亚与他们同在，也有其他的先知们也是同样的。那么在新约的时代，神怎么应许我们呢？神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， 比世界上一切所有的更大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，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 Amen? 我们还怕什么呢？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，不是我们有什么本事，乃是神与我们同在。那么回到神的护照了，回到神护照这个主题了。那么弟兄姐妹请看，当神呼召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28:19-20，我们基督徒很熟这个圣经。这里说什么呢？所以你们要去，叫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。那么20说嘛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要教训他们遵守。跟着说什么？一起读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 Amen 不 Amen? 弟兄姐妹，神应许过我们，我们有圣洁的护照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。当我们按着神的护照，按着神的旨意，按着神的恩典去承传那个护照的时候呢，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去受割的时候呢，神应许我们什么？我要与你同在，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2023吗？2024吗？直到世界的末了。 Amen 不 Amen? 就是从使徒行传第1章第1开始，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到他的天家里面。 Amen?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问我是什么人，不要惧怕，乃是我们要说神与我们同在。使徒行传第1章第8里面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且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神就与我们同在，一直到地极，一直到末世的时候。 Amen。 那么弟兄姐妹，这一个就是那个奥秘，就是神爱我们的奥秘，就神护照我们的奥秘。我再说一遍，神什么时候护照我们呢？神拯救我们那个时候，神已经护照我们。 Amen。 我们往下看，我往下看第12。今天我讲长多一点点时间可以吗？给我多一点点时间。第四点，你手里的拿着什么东西？那么出埃及记第1章第1-2，我们也跳到20。这里摩西回答说，他们并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。第2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的是什么？他说是杖。 It's a rod, R-O-D, it's a rod。20，同一章圣经跳到20，摩西就带着他妻子和2个儿子，叫他们骑上驴，回埃及地去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，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。那么弟兄姐妹 ，There is a mystery here， 这里有一个奥秘。什么奥秘呢？我说。摩西中间的40，从41岁到80岁，大概这个时候，他在哪里呢？他在那个米甸的旷野里面牧羊，所以他手里有什么？他手里有牧羊人的杖。 Amen。 所以呢，不奇怪，这个不奇怪。但是神问他，你手里的是什么？他是一个杖。换句话说，这一个是普通的，听清楚了，是普通的牧羊人的杖。 OK， 那么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？神呼召我们的时候，神说你手里的有什么？没有什么。我没有什么学问，我也没有什么金钱，我没有什么恩赐，我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但是呢，你手里呢有一个什么？有那个牧羊人的杖。就是说Whatever you have, God can use what you have. 听清楚了吗？ 你有什么神就可以用什么。那么二十节说什么呢？这个牧羊人的杖，当摩西回到埃及的时候是什么？是什么杖啊？不是我说的，国长老说的不算数。神说什么？神的杖。 Amen 不 Amen？ Amen 不 Amen？ 那么弟兄姐妹，你可以说我没有什么本事，我所有的是一个牧羊人的杖，我所有的是一点点的恩赐，但是在神的手里，你所有的就变成神的能力。听清楚了吗？那个杖是很重要的，在神的法老面前可以成神迹，在那个红海前面可以把红海分开。听清楚了吗？这个牧羊人的杖就成为神的大能。 Amen 不 Amen？ 我再说一遍，这个牧羊人，普通牧羊人的杖就变成神的大能的显现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不要问你是什么人，也不要说我手里没有什么，看看你的所侍奉的神是不是自有荣耀的神，看看你所手里所拿的是不是神所使用的，是要神的大能在你里面，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你就有神的大能。 Amen。 那么最后的一点，这是我们让神的光发出来。那么这个我用新约的经文跟大家分享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，我们就叫宝贝放在瓦器里面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 Amen 不 Amen？ 牧羊人的杖变成神的杖，这个能力不是出于人，乃是出入神。 Amen Amen。 那么弟兄姐妹，这个瓦器就代表我们，这个瓦器有一个特点，瓦器很容易打破。 Amen。 那么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在那个假如你看清楚那个经文里面呢，含义很深的，今天我没有这个时间分享，我分享一点点。那个瓦器就是我们的外表，那么瓦器里面呢，宝贝在哪里啊？在瓦器的外面还是在瓦器的里面呢？在瓦器的里面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这个瓦器不打破的话，听清楚了，这个瓦器不打破的话，里面的宝贝就不出来，里面的宝贝不出来，神的能力就不能出来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摩西在旷野里面四十年是把那个瓦器打破了，打破以后呢，那个牧羊人的杖就变成神的杖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传道人都有这个经验啊，多多少少都有这个经验。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了不起的时候，这个就是瓦器打破的时候。瓦器打破的时候就有能力，瓦器打不破的时候，里面的宝贝就不出来。 Amen。 那么为着时间的关系，我往下看。结论是什么呢？结论就是说，不是我们是什么，乃是我们的神是什么。我们的神是自有拥有的，乃是不是我们是什么，乃是耶稣是复活的主。 Amen。 是复活的主。当我们受降价的时候，我们唯一的工作就是荣耀耶稣。 It's all about Jesus。 那么弟兄姐妹，下面这几个 slide 呢，我就讲得比较快一点，但是里面的含义也是很深，请我们了解到，当我们看见这个月柜哈，那我们当我们读摩西啊，摩西在出埃及记，他在旷野里面建造那个月柜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一个很奇妙的奥秘在里面。旧约是预言到耶稣，新约是见证到耶稣。那么在这个月柜里面呢，我想大家了解一下，有上面有下面的，下面是一个柜，下面呢是一个宝座，一个 mercy seat 一个施恩的宝座。那么有那个基督伯在下面，大概是那个 artist impression 大概是怎样，其实真的是怎样，假的是怎样，我也不清楚哈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提出来呢？其实里面我们看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在第二个幔子后面，在那个至圣所里面有一个帐幕，就是叫至圣所。至圣所呢，里面呢有什么呢？第四节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月柜。那么那个月柜里面呢，分开两面，一个月柜里面，月柜下面哈。月柜里面有什么呢？有盛玛拿的金罐，有亚伦发过芽的杖，也有两块的月板。那个柜上面是什么呢？柜上面是荣耀基督伯的影，影照了施恩座。这是下面是施恩座跟基督伯，有两个施恩伯。这件事我现在不能一一的细说。其实圣经到因为那个新约圣经已经完全了已经完整了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那个启示。那听清楚，我再说一遍，然后呢你就更加明白。那个月柜有下面有上面 ，Amen， 听清楚了 ，OK。我们看那个下面的月柜里面呢有什么？有玛拿金罐，对吗？帐幕玛拿的金罐。那么弟兄姐妹，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八节到五十一节也有其他的经文，我就是用这一段经文就解开这个奥秘，解开这个奥秘。那个玛拿的金冠是代表的玛拿，谁是玛拿呢？耶稣说：“我就是圣明的粮，你们的祖宗在旷野里面吃过玛拿还是死的，那么我这是从天上而来的粮。”那么弟兄姐妹，就是说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， Amen。 Jesus is the heavenly manna。 所以这个柜里面呢，第一个玛拿的金冠是代表到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，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玛拿， Amen。 听清楚了吗？ OK， 当我往下看，还有柜里面有什么？有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对吗？亚伦发过芽的杖是什么一回事呢？那个时候他们那个百姓有一个争论，是为什么亚伦才可以做大祭司呢？他们一个背叛，可以说哈。那么神就证明出来，这代表到这个十二支派当中唯一发芽的杖。就是那个亚伦的杖，这是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亚伦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，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神所拣选的大祭司就是亚伦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这新约怎么样说呢？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六章都说谁是大祭司啊？这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，这是荣耀的大祭司， Amen 不 Amen？ 啊，这个经文你们回家慢慢的读，假如你们take notes 啊 take book 啊不能够太快的话没关系啊，我的 PowerPoint 在后面哈，没有 copyright 的， copy as many as you want， send to as many people as you want， I don't care， because it's all Bible anyway， Amen。 那么所以不要紧张。第六章也是说什么？也是说永远的大祭司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， Amen。 就是在旧约的时代，亚伦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，他的后裔也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。其实新约呢，只有一个大祭司就够了，这个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， Amen 不 Amen？ 这是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。还有一个柜里面还有一样东西，这是两块。What did I do？ OK， 没关系。这是两块法板，两块法板是什么意思呢？月板就是这个 Two Testimony Tablet of Testimony， 这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律法。啊，十诫的律法 ，Amen， 同意吗？那么弟兄姐妹，这个律法是什么东西啊？在新约圣经我们解开了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耶稣说什么？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耶稣是成全了律法的救主。 那么弟兄姐妹，听清楚了，根据律法，我们犯罪的人又怎么样啊？我们的犯罪的人都要死， Amen。 这个是律法的定律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得着永生呢？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死呢？就是耶稣基督成就了律法的要求， Amen 不 Amen？ 律法，按着律法，我们人人都要死，我们都是得罪人，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都是判刑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死刑。但是耶稣说，我来是要满足，是要成全那个律法的要求。 I am here to fulfill the law。 Fulfill the law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们应该要死，但是我替你们死，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呢我就可以成就这个救恩。那么弟兄姐妹，看清楚了哈，看清楚了哈，这三样东西在那个柜里面， Amen， 这是柜里面，这个是代表到旧约那个代表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很奇妙的发现，这是什么呢？柜有上有里面，有下面，有上面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请看，我用英文先讲一讲 ，The Hebrew word translated as ark。As in the Ark of the Covenant, is also translated elsewhere as coffin, as used in Genesis chapter 50, verse 26. 这个 Ark 这个柜这个字，在原文那个希伯来文翻译到月柜，这个柜也可以翻译到棺材，是创世纪50:26，同一个字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这个是重要呢？就是说弟兄姐妹，这个旧约神是耶稣基督，是大祭司，耶稣基督天上来的玛拿，耶稣基督已经成全的那个罪的要求，那个法版的要求，他成全那个要求要怎么样啊？耶稣要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一个是棺材，是一个 coffin， 这个是代表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柜上面是什么东西呢？柜上面有基路伯，有四人座，看清楚了哈，看清楚上面是这大概是怎样哈。我们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呢，上面是代表到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救主。为什么我这样说？请看约翰福音第20:11-12，这里说玛利亚却站在坟墓的外面哭的时候，低头往那个坟墓里面看，这看见什么？看见两个天使，好像两个基路伯一样，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稣的身体地方坐下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， Amen。 听清楚了吗？跟这个有没有启示啊？一个在头，一个在尾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这个是空的坟墓。其实啊，很奇妙一件事情，虽然这你说在下面有一个施恩座，我也看不见有什么真的一个座会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，因为那个耶稣复活的坟墓是空的坟墓。希伯来书第4:16，那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去施恩座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在那个我再往清楚一点哈，这你说什么呢？接你说第五节，希伯来书9:5，柜上面有什么？有基路伯引着盖着的施恩座，有施恩座的，应该有施恩座的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这里是代表什么？这里是代表着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那个天使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基路伯在那个柜的上面代表着 啊，那个天使啊，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有四恩座。这个四恩座，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听清楚了，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可以坦然无惧的到四恩座面前祈求。Amen， Amen。你需要吗？我不知道你需要不需要，但是我需要。Amen， 我需要在四恩座面前祈求神的帮助。Amen， 需要神的帮助。这个是那个柜下面是代表什么？柜下面是代表复活的耶稣，复活的主，不在那个柜里面。柜里面是代表那个 coffin， 是棺材，是已经过去了。神已经死啊、神差派的耶稣，耶稣已经死了。但是现在我们所侍奉的，我们来到的四恩座面前是复活的主。Amen， 不是柜里面的，乃是柜下面的。Amen， 那是跪下面的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理。这个结论是什么呢？结论是还是回到这里。结论是什么？结论是我们不要问我们是什么，我们也不要问我们手里的拿着什么。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。 Amen， It's all about Jesus。那么我们还要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复活的耶稣，是复活的耶稣。 Amen。 那么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今天的讲台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不要说我没有神的呼召。其实你得救那个时候神已经呼召你，但是你跟我的恩赐也许是不一样，你跟我的护照也许是不一样，但是那个护照确定是有的。 Amen， 确定是有的。我们就按着神的恩典，按着神的护照，按着神的能力，按着神的神的旨意 purpose of God， 按着神的 purpose， 按着神的旨意来侍奉神。我们尽心尽意的用我们所一切的来侍奉神，神就得着荣耀。 Amen， 请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求主你帮助我们了解一件事，不是我们是什么，乃是耶稣基督是谁。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，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复活的神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赞美主。愿主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，也帮助我们能够成全你在我们身上所有一切圣洁的护照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。